祈求不是只有基督教有，在每个宗教里面可能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求，向他的神明求，甚至不只是宗教里面，我们人和人之间也有求，我们求人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有的方式是很低下的，有的方式是很一般的，反正这个求，向人求东西，向神求东西是很普遍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向人求，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教会，我们求神医治某个人，我们求神给我们找到工作等等，通通都是求的一部分。那我当然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把求的整个神学讲出来，不过我从最基本的讲起，可是我们好像不需要向神求哎。如果从圣经上来讲，甚至就在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第六章第三十二节，耶稣说，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天父都知道。那么如果我们不仅讲到神的全知，甚至讲到神的预定的话，万事万物我们需要他都知道，而且他一切都安排好了，那我们还求什么？反正他都知道嘛。各位，在这些事上，在我们不想祷告不想祈求的事上，我们都很容易把神想成全能的，让我们懒惰可以找一个借口。我们不能够说神知道一切安排一切我们就不求，以及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神的全能包括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希望我们求，因为他希望他跟我们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会求，我们会因为求更认识他，更认识自己，也更关心其他人。譬如说我们为别人求身体得医治，我们不仅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也为那位代祷的朋友中间建立了好的关系。神要我们求，即便他是全能的，好叫我们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好叫我们跟其他的人事物有更正确更好的关系。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大胆的凭着信心向主常常的祈求。我们不仅是因着神的全能我们更加向他祈求，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求的时候需要有信心哦。各位，那就是很多的讲道书籍都跟这有关系了。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求要有信心。那可能最有名的经文是应该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说，你们只要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面，什么事都给你们成就，没有一件事不会向你会成就的。那当然这节经文要解释起来呢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明明求了很多事，没有任何的事情成就，好像也没有，我也还不知道有一座山因为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丢到海里去了，好像上帝的这个应许有点太夸大啊。当然很多人有很多解释，那灵恩派弟兄姐妹常说我们福音派人没有信心，所以求的时候没有信心，所以就没有成全。我相信灵恩派弟兄姐妹讲法也有对的地方，可是就算是最灵恩派最灵的派哈，他在求的时候也我相信很有信心，也不一定就祷告。可是耶稣的确是讲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这不是耶稣在这里讲，在很多地方圣经都有讲，当然其他宗教也有，甚至无神论也有，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没有拦阻啊。这人文主义很喜欢讲这些话啊。我在这里我也不能够回答这问题，各位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些经文怎么解释。我当然有标准答案啦，那么神有他的美意啊，那么我会用其他经文来讲说神会给我们最好的，但不一定是我们所要的。但是的确有太多的经文是这样讲，只要信一定得到，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这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无论求什么。那当然啊，也有人说啊，这只是一个文学的描述或者一个强调，并不是说啊你要求什么有什么哈。可是圣经里很多经文的确是这样讲，我不觉得我现在有个好的答案。我可以先说一件事，我比较有一点把握，就是耶稣说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不是耶稣讲的而已，很多地方都有讲啊，你们只要信就必得着，要信不要怕等等。我可以有一句话我可以讲得很大声，但是这里不多分析，就是有信心跟有欲望是不一样的。你的欲望 和因着圣灵，因着主的话，因着主的恩典，因着对主认识而产生的信心，跟我们欲望常常混在一起，可是这是南辕北辙的事情。我欲望想要得什么，跟我因为有信心神会赐给我，那完全不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不太能够解释说，有的时候神的应许好像说只要祷告就可以得着。可能这句话的完全应验，我们要到新天新地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也许我们求的很多东西，我们看起来没有得到，其实都得到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主怎么成就那样的话。啊，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哈，对不起，我今天不是在讲到说我如何的祷告让我的儿子，我要他怎么样他就能怎么样。我已经说这是一种欲望，并不就是圣经讲的信心。但是你也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经文说，我有信，我要，我向神要就一定有嘛。好，那我们可能可以再分析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求没有得着。当然你记得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啊，你们根本没祷告。那我刚刚讲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好好祷告，向神大大张口。你说有啊，张口张到都脱臼了，怎么还是没有呢？因为你们妄求啊。我也讲过，妄求并不是求多就叫妄求，是用的不对，用在自己的私欲里面就不对。那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耶稣神的话继续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比如说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既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哇，什么都可以得着，可是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底下就讲到有一个限制了。如果有弟兄犯了当时的罪，你就不要求了，因为得不着的意思。所以看起来这个无不得着或一切都得着，我们需要稍微小心一点。虽然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样的小心是最恰当的。神会给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真是出自神的话，圣灵的感动和引导，而这不会是神圣灵现在感动我，知道我求神指示我今天买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大发，那么神就指示我。我想我也不排除这有可能，但是这应该不全是。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不会是只有在那祷告的几分钟就要按着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并不是叫我们只有几分钟几秒钟爱人或圣洁或善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生活中天天靠着他的恩典活出一个赦罪蒙赦免更新的生活。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一件事了。因为如果要求要有信心，要表现出来是你遵守神的命令那就算了算了，那没有实在没有遵守，也没有行他所喜悦的事。好，我服气了。不过我们也不要讲得这么死板哈，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不仅是这样，下面讲的说我们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不仅是包括我们生活应当圣洁认识他，最基本的还是对他有一个信靠的态度。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儿子向我求，苦苦哀求，求我给他一挺机关枪，我想我不会给他的。但是如果要在军队里面，我们在报国的时候，也许是上司会长官会给我们手榴弹的，看你是怎么去用。但是即使是怎么去用，我们还是承认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不但我们不了解，所以生活中我们不太想祷告，也不祈求，然后就越来越落后了，越来越不跟神祷告了。我只能求神帮助我们，圣灵继续让我们认识他的慈爱全能，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赞美，常常感谢，也常常向他祈求。在这祈求的过程里面，跟读经祷告生活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使我们越来越合他的心意，使我们经历到他的信实伟大慈爱供应一切的需要。好， 那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其实我刚刚也讲过，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好啊，我们不遵循他的旨意啊，我们也不圣洁，也不想读经啊，也不想祷告，我了，起码我是这样，我也常常得罪神啊，那么那我就自暴自弃，或者说我就有自知之明一点嘛，就是我就不祷告嘛，因为一祷告惹他生气嘛，你这虚伪假冒伪善的人，你又敢向我求，平常什么事都不理我啊、也不爱人，然后现在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向我求，我很讨厌，那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各位，不少人不祷告都有这种敬虔的理由，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啊，有个亚哈斯王，他也是这样，神向他请他求，他说哦，我不求，我不试探神，哦，好敬虔啊，被上帝大大的骂一顿，因为名曰敬虔，实在就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理神。但是我们也说，我们跟亚哈斯王，起码我了也很像嘛。哎呦，我什么事都惹你愤怒哈、啊，然后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还是说，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想，我们的神非常爱我们，即便我们不断的在得罪他，我们还是应当不断的靠着他的恩典、公义、圣洁、良善，去回到重新回到他面前。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哈。很多时候也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对神的带领真是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不一定是有罪恶的人，甚至最伟大的圣徒啊，以利亚也讲过说啊，耶和华没有指示我这件事，保罗也有很多事不知道的，耶稣说我们都不知道明日如何，所以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还是可以求，在求当中不要失了信心啊，不要因为自己求的不对不好，神没有答应，或我们感觉神没有答应就停止了，让我们继续还是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我们愿意去亲近他，即便我们得罪他，或即便我们因为无知不知道这件事神到底要怎么做，那么让我们总是相信神慈爱良善公义。在圣经里这一类哈，你求不管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或者是我不敢讲上帝的罪恶，上帝哪有罪恶，或者我们对上帝的无知，我们得不到，不要灰心，这个路加福音讲的最多，包括路加福音十一章讲到，你要对神情辞迫切的直求，更包括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各位，我刚刚讲的并没有亵渎神呢、哦，我说神没有罪恶，你说你怎么敢提这种话呢？连提都不可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把耶稣把上帝比作一个不义的官。我们好像可怜的寡妇，天天向他求，那个不义官都不成就。我说，各位，这你不敢讲的，是耶稣帮你讲了，因为你从来不敢想上帝是不义的官，你从来不敢想上帝是不公平、不善良的，因为我们的教导都是啊，万岁、万岁、万万岁，不是万岁了，神不是万岁而已，神是无限、无限、无无限啊，不能无无就无无就有了哈。我们实在常常觉得神有些地方叫我们费解，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神有些带领叫我们费解，我是觉得我们真是没有好好看圣经。如果你更仔细的看圣经，近前的看，你会发现圣经里很诚实而勇敢，甚至大胆的把我们心中很多问题，所有问题都表达出来，而神仍然是慈爱公义的在引导我们。我们不太明白，不是不太明白，可能很多时候太不明白神怎么带领了。我今天局限的是在求，而且在一件很局限的局限的事上，所以不讲那么多的神学。我只是说我们了解，我希望我们能够了解，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你说他知道怎么不把这非常合情合理的赐给我呢？他知道，但你还是不太知道。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帮神讲那么多话，我们只是知道在这个世上神要我们继续跟他有个亲切的关系，即便他好像不理我们了，即便好像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以至于我们觉得也没有脸见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不管是浪子，不管是十字架旁边的强盗，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继续不失望，不放弃信心的回到神面前，他绝对不撇弃那到他面前来的人。不但是对神是这样， 对神所带领的教会，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甚至对神所带领的每一个人。我今天就不从神身上直接来谈这个事，下面我要跟各位谈的是从人的身上来看这个事情。我要谈这个祈求之道，因为我觉得有人在这个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故事里，有人犯了错误，那个错误好像没有办法弥补，但是各位，人间太多没有办法弥补的事，甚至如果单从人来看，没有一件事可以弥补，不管你做的对或错。可在神里，每一件事都美好。我要讲的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或者两个伟大的先知，或者一个伟大的年轻先知向一个伟大的年老的先知祈求的事情，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你知道以利亚是个大先知，以利沙也很大，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那么看起来哈，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一直不大好。这不大好的理由是什么呢？或者不大好的证据是什么呢？各位，你知道以利亚是个伟大的先知嘛？他不是跟亚哈王、跟耶洗别、跟巴利的先知都对抗吗？他叫天上降火就降火，叫天上降雨就降雨哈。他非常有信心，雅各书还特别讲到说，用以利亚来提醒我们，他跟我们有一样的信心。他有信心，我相信他跟我们有一样信心，我又不大相信了。哎呦，他很棒哎，哎各位，可是他实在跟我们一样，喜怒哀乐都跟我们一样，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以利亚成就了大事以后，后来又惨败啊，在耶洗别底下惨败，然后他就求死，求死呢，在这个何烈山上呢，神就给他了几个任务，三个任务啊。第一个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这个我们不去提他；第二个呢，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这个我们也不去提他。这都是神要以利亚做的三件，他余生要做的三件大事里面的两件事。但这两件事呢，我们都不去提它。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他说啊，你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那么这个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那是以利亚在西乃山上啊，不在何烈山跟耶和华对话的结果。我相信以利亚听到这样的三个事工是很失望的。如果神今天跟我讲说，康爱昌，你要做三件事，你的余生就这三件事：第一个要跟张三握手，第二个要跟李四握手，第三个要找一个人接你的班。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完蛋了，没有事叫你做了嘛？握手再见，握手再见。事实上那两件事后来还不是以利亚做的嘞，就你要退出舞台了。哎，我还年轻哎，我还力壮哎，啊，神不要用你了。因为当神说有一个人要接续你的时候，这有点叫我们有点难过哈，怎么老子还没死就有接班人了啊。我是这样觉得，以利亚不是很高兴听到上帝给他命令，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人接续你。当然这可以说你死了以后再有人接续你，但是我现在还没死啊，你这么早就叫我立遗嘱，而且逼得这么紧，是不是你就想要毒死我吗？如果我儿子天天说你的遗嘱立了没有，立了没有，我都不太高兴嘛。好了，但是以利亚要听耶和华的话，于是他就离开了何烈山。前面两件事他都没有做，他一辈子都没有做，但是他就去找以利沙了。以利沙大概是一个有钱人哈，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因为呢，以利沙显然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看到了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正在耕田，这倒也不要说哦，他这很穷啊，他在耕自己的田。因为他耕田的时候，前头有十二对牛，就是24只牛在他前面耕田呢。哇，这表示相当有财富啊！各位，我今天到台，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已经是这么富有了，耕田也前面一只牛而已，现在有24只牛啊！ 我相信他是最起，我不知道那二十四只牛什么意思，这么多牛也很听话，没有互相吵哈。那么表示他的地很大，牛也很多，他是一个有钱人，有钱人的小孩。那我也不知道以利亚是不是在听到耶和华讲这话的时候就不大高兴了，因为你要找一个接班人哈，我们找接我们的人。那么当然尤其是越伟大的是越难接了，所以内湖分堂的没人接。我不是咒诅马牧师，对不起，就很难接。他这么优秀的人怎么接得上去呢？那么要接以利亚当然更难了，他太伟大了，谁能接他？各位，当然我赶快说一下，神的工作不是看你伟不伟大，是看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中。神也不一定要继续我们以为伟大的工作，神可以完全把它停掉，让我们学习信靠顺服神。摩西的工作就是约书亚接的，而约书亚比摩西差太多了，哎，约书亚完成了。反正以利亚现在心里是应该叫什么，有点误足是吧，就不大高兴，我猜了哈，不晓得是不是，我只是小人之心度他。然后在听到耶和华说要膏着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耶和华这样说，大概就是以利沙德家族也有点名气嘛。神如果说今天说康莱桑，你去高陈某某做你的接班人，那个陈某某好像陈阿三，哎，我到哪里去找？你去找郭台铭做你的接班人啊？那我知道郭台铭，虽然见得到见不到不晓得，但是我知道他是谁。神讲到说以利沙的时候，大概好像以利亚知道他，所以他是一个应该算是有点名的人，有名大概就是他有钱了。那我相信以利亚心里也不舒服，因为我想哈，这些先知哈都是痛恨社会罪恶的，然后社会罪恶呢常常是有钱人引起的。对不起，也不是责备各位在座的哈，我只是顺着耶稣说的话，有钱人很难进神的国而已哈。这请马牧师以后解释哈。那个旧约的先知对这些有钱人也都很火大的，那我想以利亚也有点火大，一方面自己要告退舞台了，一方面要找一个有钱的公子哥高他做我这艰难的先知的工作。我觉得以利亚会有点不舒服。然后一看，哇，果然是，哇，二十四只牛哎，开法拉利在耕田呢，简直是太有钱了。但是要听神的话啊。于是以利亚就到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哦，各位，这个动作显然当时人都懂，事实上我们中国人恐怕也懂。我今天如果今天马牧师把他的外衣搭在我身上，不会是叫我接这个教会的工作了，因为他知道我是接不来的。他搭在我身上可能是，哦，今天冷气很冷，请你。我说搭在上面吗？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约会的时候会不会搭一件衣服搭在女朋友身上，也许现在都颠倒过来也不一定。在当时这个意思就是你接我的班，把硬件给你了。我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懂呢？中国人在说接续一个工作的时候叫继承衣钵，你的外衣和你的碗比另外一个人，就表示他接你的工作。那显然以色列没有那个钵那个部分，但有衣的部分。他把衣服一放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就知道这老头要我接他的位置了。哦，以利沙的反应很好。各位，今天如果我找任何一个人，或者是牧师找任何人，哎，你就接这个工作了，那我们的反应一定都是，哎呀，不敢当啊，哪里配啊，你找谁啊，一定都是这些嘛。以利沙就愿意接这个工作，然后他就不耕田了，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现在男孩子说，爸妈，请你容我与女朋友亲嘴，我就离开你。这 这个亲嘴当然也不是什么男女的爱，这个亲嘴也是一种道别的意思。也就是说，伊丽莎接受了伊利亚极难的一个挑战。你要，我再一次说，你要接伊利亚的工作，那何等困难，那没有三头六臂不行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伊利亚居然挑到我的身上来了，很荣幸。那么他愿意接，但是呢，要接这个班呢，各位，你今天就要跟一个糟老头子走到江湖去了，要离开家里了，打一声招呼吧，我跟父母说一声再见，可以吧？我先跟父母亲嘴，然后跟随你。下面这一句话，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呢，看起来伊利亚是生气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从后来伊利亚的所有反应来看，我看他是生气了。伊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这句话可以说，我不要你了，你回去，回去，回去。老夫要你跟我，你还要跟你老爸亲个嘴再见，我不要你了，不够干脆，不够果决，没有投笔从戎，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你回去，我向你做了什么事？我亏待你了，你还没跟随我就要先在家里多逗留一下。哎，各位，伊利亚实在太不讲道理了吧。不过你要想想看哦，这句话不是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吗？当门徒要跟耶稣呼召人跟随他的时候，我跟我老爸说一声再见，
手扶着犁角看着不配进神的国。
哎呀，我爸爸真要挨葬，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就耶稣讲的跟伊利亚讲的是类似的哈，这个我想我可以解释。这里所表现出来就是，不是伊丽莎而已，不是那些特别的人而已，每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女都要有这样的心。你说哇，真的吗？我现在连跟我爸说一声再见都不行，他找寻人启事怎么办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一件事，就是信耶稣，信靠跟随我们的主，那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际关系和任何事都连比都不能比的事情。那我也只有求圣灵让我们看到跟随信靠主是多大的拣选呼召恩典和神的极大的权柄做成的事，也是神在我们身上让信主的人所可以有的一个反应。这种绝对在圣经里很多地方讲过，包括我刚刚所提的，我们今天比较不太敢讲，因为觉得太难听了。那我们也不多去讨论这个，我只是希望我们认识一件事，跟随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比的。倒不是说我们字面上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心要有一个主你是一切这样的心态。伊利亚也希望伊丽莎有这样的态度，所以伊丽莎稍稍有一点点的说等一等，伊利亚就发脾气了。各位，跟随这种大师哦，或超级大师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固然你跟随他很好哈，可能我听说在学校里面啊，很多时候你跟对一个教授，他又是诺贝尔奖得主，哇，那你也是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以后当然也很发，但跟他也很辛苦，他要求非常的严格。我想伊利亚是这样，他是大先知，你要跟着我，你不可以有一点的迟疑。伊丽莎只不过说我跟父母亲个嘴，然后就来。伊利亚说你回去，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不坚决的跟父母连再见都不说就跟随我。好了，那么我觉得从那天开始啊，伊丽莎就在跟随伊利亚，这不是我觉得，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后来两个王，有两个三个王在谈到伊丽莎的时候都提到，哦，那就是侍奉伊利亚的伊丽莎。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就是从伊利亚选伊丽莎做他的接班人到伊利亚离开这个世界有多长。这一段日子伊利亚好像自己也没有太多作为。伊利亚从 他跟耶喜别斗争失败以后就没有再起来过。后来你看在列王记上后来的几件事情哈，除了拿波的葡萄园以利亚还有讲话以外，神都是用别的先知了，没有再用以利亚。虽然也许神还在用以利亚，但是那些事都没有记载了，就以利亚好像比较消沉了。在这段消沉的时间呢，以利沙一定是很尽忠职守的在服侍他。可是从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事情，恐怕你可以看到以利亚一直不喜欢以利沙，因为他有一个那种自己绝对高的标准，这就是高标准的人我实在很怕，因为我达不到啊，他实在太棒了，我达不到这种标准。所以我当年如果神要我跟随以利亚，我一定不跟随，太难了，标准很高。以利沙一定想尽办法要讨以利亚的喜欢，以利亚因为神的命令要高以利沙，所以他也不能不收他为接班人，但是他讨厌他。怎么知道呢？在列王记下第二章那里讲到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了。各位，圣经里面只讲到有两个人没有死，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神把他接去了。另外一个是以利亚是坐旋风升到天上去的。当然这一定也是形容说法哈。我不知道以利亚怎么知道这回事，我也不知道以利沙怎么知道这回事，我也不知道其他先知的门徒怎么知道这回事，反正他们知道了。现在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了。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好，他们在基甲，这一对师徒啊，这一对我猜感情一直不好的师徒，或者我猜一直是热脸贴冷屁股的师徒，现在分开了。耶和华要接以利亚走，看下面的对话，以利亚要甩掉以利沙。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他也没有说学生啊沙啊，不是沙，以利沙啊，或者说我儿啊，我都觉得很冷酷，连一个称呼都没有。耶和华现在要我去伯特利，你在这里等。各位，这分明我不敢说骗他了，分明是要甩掉他嘛。我到伯特利，你就在这里等，意思说师傅等一下会回来的。其实我一走呜就上去了，你白等了，哦，终于把你甩掉了，你就在这里。我在最后这一段路，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有没有十年二十年十五年，我不知道，反正有一段时间，哎，我忍受你这徒弟，我气你已经气十五年了，现在终于可以在我最后离开世界这段路程没有你，你在这等啊，我去了。他知道他要升天了，他知道他不会回来啊，你在这里等。当然他也没有骗他了，他没有说等我回来嘛，他说你在这里等。各位，当我们跟随神信靠神这一生，我不知道你信了多久，你碰到你可能犯罪了，你可能犯错了，你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犯了一个大错。以利沙是在刚刚跟随以利亚的时候犯了一个大错，而这以利亚就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到现在他升天了也不准他送。那以利沙一定想尽办法听以利亚的话，那现在也要听以利亚的话，师父叫我留在这里就留在这里，就是整个的大祸都是我当初没有听师父的话，或者听得稍微慢了一点。那现在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我一定就在这里等嘛，绝不离开。跟那个什么有些故事里面，那主人带着狗说你在这里等，结果主人后来死掉，狗就在那一直等，等到死为止。那以利沙应该做个忠犬在那里等。各位，你信靠主的路上，有的时候你好像觉得神不要你了，因为你得罪他很多次了，甚至有的时候神是不是说你给我走。各位，我现在在劝你，我们一起勉励，这个命令一定要违反，我们一定要死皮赖脸到底， 跟随主，即便主说你不要跟我，主不会这样说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体会。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他发誓了，他提出一个最严重的誓言了，指着上帝起誓，指着永生的上帝起誓，还不够，我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离开你，上帝杀我，我离开你，你杀我。师父啊，我所有的话都听，你叫我离开我，你叫我离开你，我不会听的。哟，这以利亚应该大发脾气嘛，你好小子，居然用上帝的名来拒绝我的命令。我觉得以利亚不知道有没有十几年绷紧的心弦被触动，不过还没有完全被触动。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先知的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也许以利亚是去看其他的学生，这个伯特利先知的门徒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应该是他其他学生。以利亚有很多学生，就是偏偏过去这十几年来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神要接他，要他接他班的。所以他即使要离开世界，他不要看到以利沙，以利沙不要跟他在一起，他还要看伯特利的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也很厉害哦，都知道师父要走了，他们都来迎接，他们都非常礼貌，师父要走了，干嘛十八相送呢？耶和华今日要接你师父离开，你知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别再烦他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何况这是用风接上去的，你也没翅膀，你上不去的，你不要跟他了。以利亚说你不要跟我，以利沙的同伴说你不要跟他，以利沙说我要跟他。你要把这样的态度用在主的身上，用在我们对主的身上。全世界所有人不管怎么友善的，因着各样理由不要信耶稣，连上帝都这样讲，连教会都说上帝不会要你了，求主让我们当不起誓，但有这个态度，我们只是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们不离开主，因为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利沙，我知道，你们都不要讲话。然后以利亚第二次说，我现在要到耶利哥去，你在这里等。第二次要甩掉他，以利沙第二次坚定的拒绝了。到耶利哥的时候，先知的门徒也再一次劝以利沙不要跟随了，以利沙说你们不要讲话。然后以利亚第三次要甩掉以利沙，我现在要到约旦河去，你在这里等。以利沙第三次拒绝等，跟着他走。以利亚多少门徒多少学生我不知道，在伯特利有一批，在耶利哥有一批，在约旦河边最少有50个人，他们非常有礼貌，他们非常客气，他们非常彬彬有礼，当师父要走的时候，他们就站在一边。好，以利亚过河了，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这件外衣就是当年放在以利沙身上的，后来大概就不穿在以利沙身上，以利亚不给他穿。这件外衣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这是一个神迹。以利沙一直跟着，跟到了对面。我看这十几年来，终于他们中间冰冻的关系化掉了。以利亚说了这句话，徒弟啊，我现在要走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本来说不出这句话的， 我不知道他教了以利沙有没有什么十八般武艺啊，什么教了一大堆你如何祷告啊，如何读经，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啊，如何说预言啊，面对耶洗别要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教了没有，可能都教了，因为上帝的命令他必须教，但他不喜欢他。现在我们要分开了，你刚开始见我的一个错误就是你对跟随我有一丝的迟疑，现在我们分开的时候你表现是你没有一丝的怀疑，你真知道我有好东西可以给你，那个好东西是值得我们撇弃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在讲以利亚和以利沙，其实在讲我们每个人，在讲上帝要给我们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你要神为你做什么？你向神要求什么？你要求的好啊，求的对啊，所罗门求的很对，神非常喜悦，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所罗门的兄弟亚多尼亚当然不是向神求，求错了，头被砍掉，各位不要随便乱求，我不去，你回去看亚多尼亚那件事，他求错了就头被砍掉了。图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求，各位，你要求什么？你向任何一个人求什么？你向上帝求什么？求钱，求财富，求名利啊！各位，这些这你一听到标准答案都会很失望。当然，我也不讲，我也没有别的答案了。你要求什么？人会要求金钱，我没有说金钱不好；人会求健康，我也没有说健康不好。名利富贵这些我们都一再说，包括我们刚刚诗歌都很好，因为这是上帝造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45篇也是这样讲。但是让我们心里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只会越来越多唯独基督。这世上一切的东西都要过去。好，以利沙要求什么？各位，这也是一个100万元的问题哦，不是100万，100亿都不止。你只管求我，以利沙不能再讲错了，你不能再求错了。如果你男朋友，你以为他要向你求婚啊，你干嘛跪下来啊？心里很高兴啊，你要我嫁给你。哎呀，请你介绍您的同学给我吧。一刀把他砍死。你求什么让人家很高兴？所罗门求的让耶和华非常高兴，我们求的让神高兴吗？我们求荣华富贵，我再一次说可以，但这有个最终的目的，你要什么？以利沙可以求以利亚的哦，师父，你曾经叫那个瓶里的油不少，把这一招秘诀魔术传给我啊！对不起，我在开玩笑。你曾经叫坛里的面不少，把这个变魔术的手法教我。你曾经叫死人复活，告诉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我可以叫死人复活，教我这几招。各位，这很好吧？或者以利亚会点石成金，或者以利亚的山洞里存了10万两黄金给我，这都是我们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求的啊。以利亚真是有个好学生，他求对了。我们中文圣经翻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对了，这样讲一定没有错，就是以利沙求的很对，他没有求世上物质的任何东西，他求神的灵。你求神的灵就是求神了，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位都是其他的两位，没有任何的分别，或者说本质没有任何的分别。我要的是主的话，我要的是主的灵，我要的是主自己，我不是只要吃饼得饱，我只要你。目标当然是这样，因为凡有血气的一切物质，你求的再多都会过去，只有神是永远的，而且得到神得到了一切。但是注意一下，这样的解释固然是对的，也是一定我们要得到的，就是我们要求的是神自己，这是最伟大的，唯一该求的。可是注意原文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中文圣经在感动，第一个感动旁边有打两点，就是以利沙说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们不敢这样翻，因为以利亚有什么灵能够感动我们，这会造成很多的混淆事情，所以我们不敢这样翻，就是感动你的灵，就是圣灵来加倍感动我，我说的这样解释是对的。但是以利沙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知道你要离开我了，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你可以留下钱给我，你可以留下一些绝招给我，我们请我们的父母，我们请我们的老师，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师父最后那个三招秘诀不交给别人，只交给他最喜欢的，这都是世人求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你给我的都会过去。以利沙在说师父我要你跟我在一起，但你会被主接走，所以请你的灵跟我在一起，长相左右，我只要你。当时什么灵魂体的观念是什么，我们通通不去谈它，我们只说以利沙说当年我没有99%要求配合到你的灵，现在我要了，而且要加倍的。哦，以利亚被感动了。我不知道这个姑且说铁石心肠或者非常非常坚强的老先知有没有掉下眼泪。哎呀徒弟啊，你真会求啊。各位，那个这一类的问题很多嘛，先跟你们讲一下嘛哈，房子失火了，你要把最珍贵的带走，你要带什么啊？带你嘛啊，对不对？就是要讲这种话，你不要说带金子、带银子、带什么别的东西，我要带你。你对神也是这样，神给我们一切，但我们要的是神。这些有太多很多动人的或者很伤滥情的一些见证，我不去谈它，我只是说。伊丽莎说我要你的灵跟我在一起，常常感动我。我们圣经加了一个字使这个灵变成圣灵，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记得原来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晓得伊丽莎要的是伊利亚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是他的灵，他的精神，而这个灵这精神是从神来的。我在说的就是让我们求，求到最重要的，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求神自己而不是其他东西。以利亚说这个太难了，这我不能给你，这是神给你，我离开你的时候你如果看得见我，这句话很重要，离开就看不见了，但你有他的灵，离开你还是看得见。我们今天看不见主了，但你心中有主，圣灵让你看得见他。好，他们这一辈子是不是第一次18相送很同心了？11节他们正走着说话，有点让我想起以诺与主同行，他们两个同心在走走走走走，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各位注意，以利亚不是坐火车火马上去的，坐旋风上去的，但火车火马把他们隔开了，人一定会分开的，死亡就是那火车火马，我们人一定会分开，再好也会分开，你睡到冰库里还是跟死人睡，不是跟那个活人睡了，都会分开，但是你有主，你有主的灵，我们永远在一起。以利沙看见了，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现在去了，我有你的灵吗？我看到了，我有。他不再看到以利亚了，他把他自己的衣服撕裂了。为什么？圣经没有讲很清楚，但是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不知道升了多久，还刚刚升天的时候，我只能想象天上丢下来了一件外衣，那件外衣是以前以利亚加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的反应慢了半拍造成的仇恨或者是失望，现在他有这件外衣了，他拿起这件外衣 打约旦河的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你有神的灵，你就有神。各位，那些所有客气的、有礼貌的，哎呦，不敢当啊！哎呀，这事太大了，主不会成就了，我不敢求啊！那些人都只能在旁边看。我们当中对神是始终存一个观望态度的，太礼貌、太客气，还是我们能够大大张口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求什么。求你让我们求的让你欢喜，若没有你的圣灵，我们怎么会求你喜悦的事？主，我们看不到什么是好的，我们看不到什么是你要给我们永远完全的美好。求主怜悯我们，谢谢你，我们会向你求，已经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了。愿主继续同在，更丰富的同在，那圣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